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大家好，我是娟子，我们现在是贤妻良母俱乐部理家理心的时候。
是，今天咱们要好好理心。
嘿，是，这一个星期我都跟孟远一起又理家又理心，
是出发点还是挺好的。
我还说盼望要从这个又脏又乱又差的地方开始啊。
当然生命的更新要更的彻底，都是要这样开始的。
是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确实哈，就是我们会有粉饰的太平，就是说是好像我表面上什么都挺好的，什么都不缺乏，或者是什么都挺美满的，但是如果要是当我们回头去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会觉得哦，那些是一些很不想要碰的一些东西。但若要真的翻新的时候，我可是看到过我们家翻新的样子，是要把外面的墙全部那些美丽的东西都要拆掉的，然后露出原来最里面最原始的那个症状的时候，那个样子的时候，才来开始重新的抹泥呀、铺灰呀、布管呐、要重新布很多的线路的和管子的。
哇，大工程，
那是真的是大工程。如果要重新整理的话，
当然最好是我们不要等到必须去重新整理的时候。
对，
所以呢，这随时随刻的理心也是重要的。这要是给心脏做这么大的工程，那可麻烦了。
哎呀，是啊，那听上去也挺颤颤悠悠的。
对呀，
心有余悸嘞。
这心要是把它拆了重建，那可真的是会出现大问题的
时候。
是，咱们还是好好的，
好的，
随时随处的好好理心。
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常常的看到自己内心的状况，这是非常重要的。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我可以不一样，今天我心里有盼望，今天我将会有力量，今天会不一样。
那娟子啊，我想问问你，对你而言呢，在你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呀，觉得应该分成两个部分吧。就是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信主之前我觉得就是功成名就嘛，可能心里都有一种对名利的这种的功成名就的这种的渴望，至少我要比如说工作好啦，事业好啦，然后家庭好啦，或者是在人前说话有分量啦，这些不都是在人前的表示吗？
名利双收，
当时我的职业又是很好的在电视台的工作，所以就觉得电视台的工作你做出镜主持人，那你肯定是要名利双收的嘛。那时候看的东西就是功成名就啊。
那信主之后呢？
信主之后啊，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哈，就是淡泊名利。就是上帝给我开了另外一个窗口，就是让我有不同的经历，反而呢，就是我之前关注的那些的功成名就这些事情啊，都不再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了，反而把我拉回到了一个非常平时平凡的生活当中，让我体会了真正平凡的含义
啊，平凡的日子，过平凡的生活，
没错，
这踏踏实实反而成为你人生最重要的了。
哎，是，就是淡泊名利。
这人的选择啊，真的是会影响我们生活中很多的方方面面。
是，
这一生当中到现在为止啊，
嗯，
你做过的最好的选择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我每次的选择都挺好的
哦，
就是好像我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里面的选择都按照我心仪的方向去发展哈。
嗯，
再往回头看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遗憾，
嗯，
就是自己希望可以走的方向都是一步步被成就了，
嗯
嗯，
就每一个小目标都达到了，
每一个小目标都达到了，
嗯，
我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嗯，这个选择那是我最好的选择。
对，这应该是你最好的选择，我认同。没有一个选择大过这个，这跟命有关系啊。
好，那你最害怕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
哎呦，这老师考题还挺难的嘞，
因为加最字就不容易了，嗯，
对，最害怕的就是不沟通吧，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沟而不通，
嗯，
就是你沟通了也沟通但是没弄明白，
这说明你在一个非常亲密的家庭里长大哈，你很害怕你跟周围的朋友啊，
嗯，
跟你家人呢之间没有办法说话，说的彼此都心意相通。
对，是，就是总是会有觉得，哎，为什么我说的话你没明白呢？没有抓到我的说话的含义，
嗯，
说话的意思是什么？
嗯，对于已婚的你，美好的人生是共同的选择，啊，还是个人的选择？
美好的人生，那如果要是有前提已婚的我来说，
嗯，
那我就觉得应该是共同的选择。
嗯，那说明你们还算一心一意一个目标。
我期望嘛，那就是期望在当中嘛，当然是两个人共同营造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最美好的嘛。
当然这是最美好的，
嗯，
但是可能有很多很多家庭就算已婚但是两个人都是个人的选择。
嗯，
一定也有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
下去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
我曾经是一个想顶半边天的职业女性，几年前放下工作专心陪伴青春期的女儿。
我曾经是一名光环四射的女主播，但是现在我更愿意做先生背后的女人。
我曾经是一个只顾赚钱和升职的大男人，现在更愿意多花点时间陪伴太太和孩子们。
我是做姐姐的，从小就话多教训人，现在渐渐学会了心平气和倾听我的先生。
因着耶稣
我们
甘
心。
刚才问了娟子很多很多问题啊，
是问得我的头都大了。
特别我们当了妈妈以后哈，
嗯，
很多会忙碌，那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呢，
嗯，
来重新理理我们的这颗心。
是，
嗯，
常常没空想是我们的借口之一吧。在这个李嘉李欣的作者马瑞欣姊妹写的这本书里面哈，
嗯，
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定义啊，就是描述懂得舍的女人的状态的啊，
嗯，
他是这么说，他说懂得舍的女人呢，心是轻盈的，丰富的，幸福的，自在的。他说懂得舍呢，要从心态上开始，选择不要，选择顺服，选择为了更好的而丢弃次好的，
这是人生大智慧。
哇，真的是，若是我们不懂得选择的时候，不懂得舍弃的时候，
嗯，
我们就得不到这丰富、幸福、自在和轻盈啊。
轻盈两个字描述的太好了，
嗯，是，
很多的时候随着岁月我们都是越来越沉重了，
没错，特别是人到中年啊，
对，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身子也会跟着沉重。
对，没错。
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懂得舍，
嗯，
其实从李嘉李欣开始的时候呢，舍就一直在伴随着，
嗯，对呀，啊，从前面开始丢东西，
嗯，
对吧，
对 的，
嗯，
对的。虽然我们谈了各种各样的舍，最终呢，
嗯，
要面对的还是放弃这个词。
这个舍就等同于放弃吗？
嗯，所以外面的整理呢是从放弃开始，讲到内心最深的层面还是放弃的功夫，
嗯，这李欣看来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难。
嗯，
这个难点在于我们要从这个重去跳到轻盈，
这是个过程，咱们要花四天的时间，
嗯，
从今天到周五慢慢跟大家一起理一理。这是我最难的功课。但是我承认我若想轻盈，
嗯，
必须需要放弃沉重的东西。
没错，其实呢你看哈，我们就是在进入婚姻了之后哈，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哈，我们来谈这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进入了婚姻之后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在
心底里面可能打过这样的小九九哈。
嗯，
我自从进入婚姻之后，我为这个家做过些什么？
嗯，
我放弃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呢？
嗯，
那我以前单身的时候我会怎样怎样？那现在我进入婚姻了，有了孩子了，然后又有了家了，我这为这个家我牺牲了这个那个。
虽然很多的时候是暗暗的数，
嗯，
但是心里头都是稍稍的有一本小账本。
对，是真的。我也常常发现啊，我在我跟我先生一争吵的时候啊，这个小账本就立刻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种舍弃感呢、啊，就像是一条虫，
嗯，
这个作者形容啊，在你的心里头钻来钻去的、
嗯，
有时候会带来轻微的不适，
嗯，
也有的时候会重重的在心上咬一口。
他这个比喻啊，非常的形象啊，
是
啊，当你想两个人在这面红耳赤争吵的时候，翻出来的可不就是这些小九九吗？
嗯，
就是记在心里面的这些的暗账啊，
是，
嗯，
还是要正视这个话题。
嗯，
如果我们在人生中无法正视放弃这个主题的话，
嗯，
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一辈子会在这种不得已的情感里面挣扎。
嗯，
那种感受其实很不舒服的。
是，若是我们不能够正面来讨论这些话题，或者说一旦这些话题引发出来的时候，也可能也是家庭发生问题的这个时候，才会让我们来想到这些的、嗯、我们所要不得已隐藏在里面的很多的内心深处的那个纠结的东西、
嗯、
是吧？
那个时候就不是在暗地里
就已经都抖出来了，
那个不得已已经是真的必须要去处理了、
嗯、没错，
那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境况了、
嗯、
当然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家庭经营到一个非要去处理它不可的时候、
嗯、
再来想这个放弃的问题。
没错、
啊、
没错，
所以我们最好是在幸福的时候、
嗯、
也要想一想，哎，我应该怎样做一个更懂得舍的女人呢？
哎，嗯、是、嗯、
这就是一个更重要的功课了。
嗯，
其实每一个女人都需要
这个功课，其实对我们来说确实也不太容易、啊、心甘情愿的为自己身边的人做一些的改变、
嗯、对，
心甘情愿的为自己所爱的家人有一点的付出，
是，
哎、嗯、这个心甘情愿跟迫不得已而为是非常不一样的结果。
对啊、作者马瑞欣姊妹呢，她在这里边引用了圣经里的一句话，
嗯，
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土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麦子。
是的，
其实这有个很关键要突破，就是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
嗯、
我到底愿不愿意放弃。
哎，他这个愿不愿意放弃啊，其实不是暂时的把一些不满足的感觉扫到旁边，或者说是堆到旁边慢慢再处理，不是把一些的理想放在心上等孩子长大了一些再说，也不是把一些的东西拿一个垃圾袋包起来放到车库里面不再处理了哈，也不是说把一个家具从一个屋子挪到另外一个屋子里面换一个位置是不是就好受一点啊。
他说的这个我全做过。
也是，对，然后这个马瑞欣姊妹这边形容的特别好啊，她说我们可以选择呢做生活上的救火员，单单忙着应付眼前的需要，就可以忙过人生各个难熬的阶段。
嗯，这结果真的是内在生命会慢慢僵化，生命没有经过彻底的更新，你以为自己是舍了，
嗯，
是放弃了，但其实你并没有，
真的，
你只是把他们压进了另一个更黑暗的角落里、
嗯、
而且还允许在里面有霜雪，越解越厚。
哇，确实哈，
嗯、
这个越结越厚的霜和雪哈、
嗯、
确实是我们就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僵持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没有办法动了，大家都没有办法进行改变的时候就僵持在那个地方，也无法让它更新。
是、
嗯、
你愿不愿意改变，愿不愿意放弃呢？这是个选择、
嗯、没错、
嗯、
是，这也是马瑞欣姐妹啊她写这本书的那个期许哈。
是，
她说她希望呢这本书提供的不只是应付生活的技巧，更是让人有机会诚实地宣告给大家，是的，我这个人的生命愿意被改变，凡必须舍弃的我愿意欢欢喜喜的甘心情愿的舍弃。
是，甘心情愿的舍弃，
嗯，
欢欢喜喜的，
对，充满喜乐的。我觉得这个马瑞欣姊妹真的是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位姐妹、
嗯、
哈、
嗯。今天呢我们这李家李欣的节目先到这里，
嗯，
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请您收听奇妙的创造，由早晨姐妹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三文鱼的故事。
好。
呵呵，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今天我接着为大家讲奇妙的创造。上一次啊，我们讲到经过千辛万苦长途跋涉，从海洋回到家的三文鱼小 Sam。 我们还讲到，原来雌性的三文鱼它在产下很多很多粉红色圆圆的像铅弹一样的卵子，那雄性的三文鱼呢，就把自己的精子射在那些卵子上面，这样精子呢就把生命赐给了卵子，它们结合了，精子卵子一结合，那这个卵子呢就可以孵化了。那这样以后呢，这两条大鱼，雌性的和雄性的，在离开海洋之后啊，它们就不再进食了，所以过分疲劳，体力耗尽，现在产下了精子和卵子，工作既然已经完成了，它们就死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卵子是怎么样变成三文鱼的呢？大概五个星期以后，这些受精的卵子它就孵化了。如果水呀、比较冷，就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小鱼从粉红色的鱼卵里边爬出来的时候，它们就像一条条的小蝌蚪，肚子很大。原来呀，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创造主，他把卵黄放在三文鱼的肚子里，这个就是小鱼外形肥胖的原因。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何等一个聪明的设计啊！你要知道，这是三文鱼全部的食物，包括早餐、午餐和晚餐，整整这么多，要足够它一个半月六个星期的食物。这段时间里边，小鱼通常都是藏在小卵石下边的，就是在这里，小家伙们他就学习认识他们被孵化以后这里的水呀、和小石子儿的味道，他们会终生记住这种气味，因为这个气味是他们几年以后会带领他们回到同一个溪流、同一个地方，就是这种气味。因为这里的山水啊，慢慢慢慢都是要流进大海的。在一个半月以后，小三文鱼就把身体里边所有的卵黄都消耗尽了，现在它清瘦多了，就像一条普通的小鱼那么好看。那么它现在呢，就要准备离开安全的小卵石，要游到浅水里寻找食物。它
它开始长大了。水里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和植物，就供它享用的。这段时间，它大概长到5厘米大小。但是山涧的急流啊，常常把它和它的兄弟姊妹们就推到水的下游。没有多久呢，小三文鱼就来到深水里边，因为溪水流到湖里边，成群的小三文鱼就在湖里边大概要住1年左右。因为这儿呢有大量的食物供应呢，它们就迅速的生长。1年以后，三文鱼大概就长到20厘米左右。它们身体里边的生物钟啊，也就是身体里边的时钟，就告诉他们现在啊是迁居的时候了，所以他们就开始离开小湖，就到大河里边。在那里，他们有的时候要急速的游动，有的时候要跳跃高达3米的瀑布。哎呀，多刺激啊，3米的瀑布啊，想想就觉得很刺激。然后他们就继续游啊游啊，在旅行当中一边寻找食物一边长大。不久，三文鱼就游到宽阔的河流的地方就停下来了，因为这个就是河流的出口。造物主啊，把放在他们身体里边的基因的这些资料就告诉他们，原来呀，你们在进入海洋以前要等一等，因为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体还没有习惯咸的水，他们必须在半咸半淡的河流出口处要先慢慢的适应一下。你想想，这些小三文鱼他们是第一次到河流的出口处，所以呢他们就完全是靠自己身体基因里边的所有的这些资讯来告诉他们这些，这就是造物主的造就啊。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从各个方向游向大海。有一些红的三文鱼能够在太平洋里边游16000公里。开始的时候啊，三文鱼吃一些浮游生物，当它们长大一点以后，它们就吃小虾了。虾的橙红色使三文鱼的肉也变成这种颜色，但它们的皮肤仍然保持银色和蓝色。这个时候啊，三文鱼真的是身宽体胖。它们在海洋里生活数年之后，一条红的三文鱼通常要长到差不多0.6米，就是60个厘米。还有呢，重量呢通常要达到2.7公斤，就是我们说的要5斤半不到一点。有一天，这三文鱼它会强烈的渴望它要回到孵化它的小溪里边，所以差不多从3200公里以外的海洋，它灵敏的鼻子啊，可以在10亿多种不同的气味当中发觉到一种熟悉的微弱的气味，这就是从山涧里流出来的水那种味道。好像磁铁一样，三文鱼就靠着它们的鼻子直接就向着那种最强烈的味道那个方向就游过去。他们沿途要吞食小虾，因为这个时候的饮食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他们一旦离开海洋进入河流的淡水当中，三文鱼就停止进食了。那么这三文鱼呢，沿途一路逆流而上，他们常常要跳跃3米高的瀑布，他们以每个小时48公里的速度前进，直至来到瀑布的底下。他们从水里边跳起来，飞跃起来，跌在瀑布 顶的石头上面，有的时候不是跌在石头上面，那就要重新再跳，一而再，再而三，虽然跌到遍体鳞伤，但是一定要成功才肯罢休。当他们前进的时候，一件稀奇的事情发生了，三文鱼的皮肤啊，它就变了颜色，它不再是耀眼的银蓝色了，现在呢就变成耀眼的橙色，变成橘黄色了。三文鱼啊，原来在海洋里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在那里因为吃了很多的虾，所以它们的肌肉就转变成橙色，但是皮肤呢还是银色的。现在三文鱼不再吃东西了，橙色呢就慢慢的从肌肉里边褪去了，出现在皮肤里面，使皮肤啊就从银色改变成为鲜亮的橘黄色、橙色。这个时候三文鱼因为皮肤的颜色关系呢，非常容易在河里边给觅食找东西吃的大熊和马鹰看见，但是大部分的三文鱼都逃过了被吞食的劫运。当三文鱼游到河流的分叉的地方，他们的鼻子就告诉他们应该走哪条路，有些呢就向左转，有些向右转。不久啊，精疲力竭的三文鱼就挤在浅水里边游泳，水中强烈的气味就告诉他们要朝哪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要游泳。旅程结束以后，雌性的三文鱼呢就在小石堆里边预备一条小沟，要在那里产卵了。那么下一个循环呢又要开始了。毫无疑问，这个雌性三文鱼产卵的地方就正是四年前他自己在那个地方孵化的地方。哎，听众朋友们，轮船和潜水艇在海里边行走，他们又是怎么样找出来回家的航线呢？你能不能够试一试，想一想有多少种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当中有几种是人造出来的，又有几种是神造出来的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